中国第一季度的 GDP 年增 4.8%， 虽高于预期，但是仍然低于北京全年所设定的 5.5% 的目标。进入第二季，中国不单止各地突发新冠疫情，而且自三月下旬以来受限于中共高层的清零防疫思维，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入全面或者部分封城。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治挂帅的防疫模式大幅牺牲的是经济和商业活动，但是为提振景气，根据香港南华早报4月29日的报道，中国网信办可望在五一年假后召集包含腾讯、阿里巴巴以及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等科技巨头进行会谈。报道说，中国考虑终结过去一年多以来对部分科技公司的重权监管，以刺激消费并拉抬日益趋缓的经济成长。不过华尔街日报在4月29日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北京虽然基于疫情重创经济而有意暂停对科技产业的监管打压，但为了确保这些民企和政府的总体政策一致，北京打算要求部分科技巨擎提供 1% 的股权给国家，以利政府在民企的决策上得有直接的权力。对此，观察人士说，这些显示中共对民企的监管力度不可能松绑太多。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这一年来对民营企业过度打压已经重创经济，因此势必调整，但是未来假若真的强制入股科技巨头，代表的是监管力度不减，只是换一个形式。
中国在实行共同富裕，尤其是针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加以监管，无形当中对于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进一步让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疑虑。去年第三季，中国
刘孟俊说，中国在实行共同富裕，尤其是针对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加以监管，无形当中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亦都进一步令到外资对中国市场疑虑。去年第三季，中国已经降低对房地产企业的监管，目前降低对于数位科技巨头的监管有一脉相承的趋势，试图给它的经济来到进一步活化。但是如果用 1% 股权进入到它的科技公司的核心的决策圈，变成内部监管的话，代表监管模式改变，所以还是有监管的力度。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就说，就算中共停止对科技巨头的打压，亦都难重返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
阿里巴巴这些厂商都大幅的在裁员，现在又说要停止，对中国的经济不会有任何影响，伤害一定是持续不断。简单来讲，中国经济最好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厂商都大幅地在裁员，现时中共又要说停止打压，对中国的经济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伤害一定持续存在。简单来说，中国经济最好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专家睇衰中国的经济前景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多项经济指标已经透露出中国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正是危机四伏。中国财新传媒和研究公司的 Market 在5月5号上个星期四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4月跌至 36.2， 比3月大降 5.8 个百分点。另外4月综合 PMI 亦都从3月的 43.9 降至 37.2，下跌了 6.7 个百分点，两项指数都创下自从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对此，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财新所调查的两大 PMI 指数都降至近年的新低，而且双双跌破代表景气中性的50的 夫榮線這些代表中國經濟已經受到重創。他總結說，中國經濟受到就業、出口、民間投資、房地產和債務違約五大危機的綜合打擊，未來恐持續蕭條。吳家龍說，出口衰退會拉低就業、所得和消費能力，於是影響到房地產。另外，產業監管和共同富裕亦都雪上加霜，會傷害民間投資的意願和能力，最後爆發成債務違約的危機。這些領域的衰退會持續並且陷入惡性循環，對目前看來中國經濟很難反轉。目前局勢越來越明朗，就是動態清零和封城確實嚴重打擊到製造、運輸、物流和消費的活動。即使是商業活動受創，中國各省市仍然持續清零和封控。例如河南省鄭州市在5月4日至10日進入全城封控，而首都北京就有超過60個地鐵站被關閉，形同半封城。至於金融重鎮的上海，亦都仍然有部分地區持續第六週的封鎖。對此，台灣經濟學者劉孟俊表示，若中國長期維持清零政策，房地產、金融和科技等第三級產業將會受到首波的重創，零售及消費服務亦都會接著出現利空的影響。就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開始推行的共同富裕運動亦都可能遭受推遲，
對三級產業的發展可能造成很大的傷害，但是他试图让第一级产业跟第二级产业保持比较好的水准。中国还是继续维系他世界工厂的第一位，共同富裕挑战蛮大。
刘孟俊说，清零对三级产业的发展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他试图比第一级的产业和第二级产业保持比较好的水准，中国还是继续维系他是世界工厂的地位。共同富裕挑战仲係好大嘅，因為疫情嘅管控會使到所得分配更加不均、兩極化更加嚴重，亦都會對經濟轉型產生一個不利嘅影響。中國嘅第一級產業指嘅係農牧林漁業，而第二級產業就係工業，包含採礦業、製造業、電力、燃氣同水嘅生產同供應，以及建築業等。位於美國嘅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市場學副教授謝田就預測，假若疫情惡化導致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四個一線城市都遭受到封控，必然拖垮中國經濟。但是他說，即使經濟崩盤，中國亦都不會輕易鬆綁管制，相反的還可能重回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的老路。
如果北上广深都封城几个月，中国经济 GDP 呢肯定会下降好几个百分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但是中共不能够有损它政治地位，所以呢它一定清零到底。现在中共推出了很多类似供销社、统购统销，就在应对封城可能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
谢田对美国之音话，如果北上广深都封城几个月，中国经济的 GDP 肯定会下降好几个百分点，这些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但是中共不能够有损它的政治的地位，所以它一定清零到底。目前中共推出了很多类似的供销社、统购统销，就在应对封城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因为它要压制人民，政府控制所有的货物、商品来源和渠道，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中国去年7月开始试点供销社，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初期的产物，代表物资匮乏的时期，由中央在省市层级实施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经济的模式。统购统销指的是中国在1950到1980年代推行的一种控制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资源的政策。中共在农村征购农产品资源，在城市定量配给。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透过这个政策严重地剥削中国农民。鉴于中国的防疫政策重创经济，英商巴克莱银行、国际信评机构惠誉及野村等国际投资银行多以下调中国今年的 GDP 的估值，其中 野村甚至下修至 3.9%， 远低于中国设定的 5.5% 的目标。除了清零风控和民企监管的利空因素，观察人士说中国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态势恐亦都不利他的经济发展。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5月4日审议评估习近平干预与妨碍法案，英文简称为 Access Act， 亦就是俗心法。美国众议院4月底已经通过这个法，待参议院通过并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将会正式生效。俗心法要求美国国务院在法律生效之后的30日之内，以及未来每隔90日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俄两国的合作进度以及中国是否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的制裁等。拜登政府已经多次表示，中国假若对俄罗斯提供实质的支持，将同步对中国制出二级制裁。对此，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说，俗心法恐提供拜登政府法源基础，加大对北京的经济围堵。吴家龙说，美国对中国有三大议题要处理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违约，南海岛礁的军事化，新冠病毒的源头调查，责任追究与索赔，启动俗心法来到对美国来讲可以说一石三鸟，将其他议题要进行的制裁顺便带入来，对中国经济会带来严重的冲击。因为中国将无法从美国取得技术来源来到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现居于英国的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谦亦都说，中共对权力的巩固高于一切，即使经济重创仍可能继续清零管控民企和挺俄。
习近平明明看到经济下行，他还是要发起中美贸易战，现在要停俄罗斯，还要动态清零，所以政治稳定是大于经济发展。对习近平来说，不可能不影响经济，但是影响经济也要维持统治权威。
赵善谦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明明看到经济下行，他在2018年还是要发起中美贸易战，目前要断俄罗斯还有动态清零，所以是政治稳定是大于经济的发展。对习近平来说，不可能不影响经济，但是影响经济亦都要维持统治权。多位专家都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前景暗淡，官方要达标 5.5% 的 GDP 非常困难，除了封城挺俄等内部利空因素之外，外部亦都面临全球通胀等不利的走势。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